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闯磨难，随时随地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只修炼过几个月，后来到外地上学，迫害开始后我就没有再修炼，2010年下半年才又走回到大法的修炼中来，个人修炼和正实法是在一起的。第一部分，信师信法闯磨难。2011年6月的一天，还没有到正常的日子，我突然来了例假，是例假的形式，但是一天到晚不停地在流血，连续来了3-4天还没有停。这时的我身体非常虚弱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脸色也非常难看。平时走10来分钟的路，现在得走半个多小时，中途不知要歇多少次才能坚持到底，什么饭也吃不下，一吃就恶心吐。当时自己所在层次悟的是，这是旧势力在阻挡我，不让我成为大法弟子，旧势力真的是想往死里整我。说句不想说的话，去同修家我还要带着一个小垫子。当同修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从同修的表情我就知道我的状况非常差。同修正念鼓励我说，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，什么关都能过得去。这期间好多同修都非常关心我，和我在法上交流，正念鼓励我一定要信师信法。此时的我走回大法时间不长，对大法的法理理解不深，但是我心中就坚定着一念，大法好，我就是要修炼大法，什么也阻挡不了我。师父救弟子呀，师父救弟子，弟子就把自己交给师父您了。在此期间，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，那时我的孩子才刚刚3岁，丈夫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说，你看看你的模样成什么了，还不到医院去看，你不要命了呀，你不看自己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吗？我看你信大法，你的病就能好了，要是好了，我以后就不再管你了。他是指以后不再干扰我学大法了。丈夫的话中带着挖苦，我的心里也很难受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好了呀？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想起了师父在法中讲过，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，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，先不行了，负担很重，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，往往都是这样的。见转法轮。是呀，自己这个样子哪像个修炼人，整个常人的病态，师父怎么救我呀？我要振作起精神来，像个修炼人的样子。因为修炼人是根本没有病的，这是病业假象，是邪恶强加于我的，我绝不承认，我要从行动上否定。邪恶不让我吃饭，我就要吃，我也不把自己当病人，没有向单位请假休息过一天。同事看到我难受的样子，都叫我快去医院看看吧。我心里知道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管，根本不会有事儿的，就告诉他们说，没事儿，过几天就会好。我知道这虽然是旧势力的迫害，但也是对我的考验，看我在磨难中能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，能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看我对法坚不坚定，能不能信师信法。我坚定地告诉自己，修炼人根本没有病，一切都是旧势力强加于我的迫害，我坚决不承认他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 任何人不配管我，即使我有漏，我也有师父管，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绝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、任何形式来迫害我。我就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地信师信法的心，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。丈夫看到我没有到医院医治就好了，他看到了大法的神奇，从此以后不再干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了，还很支持我。我每周只休息一天，没有特殊事的时候，一般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参加集体学法，他就在家帮着带孩子。有时到发正念的时间了，我正忙着别的事，他就提醒我到点了。丈夫支持我修炼大法，也受益匪浅。在此，我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部分，救度众生贯穿在生活中。一，出租车上救众生。2011年9月，我的小孩上了幼儿园，因我家到幼儿园没有顺路的公交车，所以每天送孩子就坐出租车。我每天出门送孩子前，到师父法像前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把没有听过真相的有缘的司机送到弟子跟前，让他们听真相得救。从家出来到孩子幼儿园十来分钟的时间，每天上了出租车我就先发正念，根据司机的不同年龄分情况讲。遇到年轻的司机，我就问，你用过翻墙软件上网吗？他能突破中国大陆网络的封锁，登陆国际互联网，送您一个吧。现在看的人可多了。我说，空气是自由的，水是自由的，为什么信息就不是自由的呢？因为您在中国大陆看到的新闻都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一面就不让老百姓知道，您看不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，看到的永远是所谓的和平稳定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就像青蛙坐井观天一样，每天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一片天。上了国际互联网，什么都可以看到，因为国际社会是人权言论自由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对方说，您说的没错，中共永远不报道不好的一面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我拿上好好看看。只要家里能上网的几乎都乐意要。根据时间情况，我再问，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对方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我说，法轮功听说过吗？对方说，听过，但不太了解。我就讲，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的，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弘传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。而中共却镇压法轮功，手段特别残忍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，天理不容，老天要灭他，入过党团队的人都是他的一份子，都得受他的牵连。我给你起个化名某某，从心里赶快退出来吧，给自己保个平安。人们都同意退出来。如果遇到50岁左右的司机，考虑到他们接触电脑少，我发完正念就问，您看过全球华人演的神韵晚会的光盘吗？这是弘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，被称为世界第一秀，特别好看。对方如果没看过，我就继续接着讲，这个晚会每年都在全世界各大剧院巡回演出，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，无论是艺术家的艺术水平，还是舞蹈家的服装，天幕的背景都是那么美，每一个舞蹈都是一个故事，有历史故事，有神话故事，送您一张回家看看吧。真正的演出比我说的好多了。对方都高兴的要了。根据对方的接受情况，我还要问，您听说过法轮功吗？对方一般都说听过，很少有没有听过的。我就给他们讲，中共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 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，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，给自己的迫害找理由。我就给他讲自焚的疑点，再给他举例子。我说，您天天看的新闻，你也没有调查过，真的假的，你也不知道。我这么一说，对方就更清楚了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我说，现在有个三退保平安的大潮，我就给您起个化名某某，赶快退出中共的组织吧。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天要惩罚他的时候不受他的牵连，灾难来的时候得福报。对方都高兴地退出。看到他们明白真相，退出了中共的组织，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。我在心里感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孩子三年幼儿园，一年学前班，我天天坚持给出租司机讲真相，除了已经做过三退的，基本上都讲退了。好多出租司机都认识了，见了面都很友好的打个招呼。二，上班路上救众生。我是坐公交车上班的，在往公交车站牌走的路上，也是我救众生的机会。遇到上班比较匆忙的年轻人，我就边走边问他们，你们用过翻墙软件上网吗？送你们一个吧。现在年轻人用这个上网看新闻的可多了，好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，在国际互联网上都是公开的，随便浏览。您知道，在中国大陆的新闻都是不透明的，您看不到真实的一面。这些年轻人一般都喜欢要。遇上退休在外面溜达的老人，或者看起来不赶时间的，就问，大叔您好，您这是锻炼身体呢，打扰您一下，请问您看过全球华人晚会的光盘吗？对方如果说没有，我就问，家里有 DVD 吗？送您一张回去看看。对方如果说我不喜欢看晚会，我就说，大叔，这晚会可不是一般的晚会，它是弘扬咱中国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的，被称为世界第一秀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看。您在中国大陆看不到这么美的晚会的，您在大陆看到的晚会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，这是纯善纯美的舞蹈，您看了以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，保证您看了不后悔，看了还想看。对方都说，那我就回去看看。如果对方说看过神韵晚会，我就顺着说，您看过晚会也明白了真相，那有人给您做过三退吗？三退能保平安？对方如果说没有，我说，您都明白真相了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残忍至极，老天都要灭他，入过党团队的都属于他的一份子，老天要惩罚他的时候都得受他的牵连，我给您起个名字，某某退出来吧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，众生一般都乐意退出来。遇到50岁左右的上班族，我一般都送翻墙软件，让他们自己多看一看真实的事情，看清当前的形势，给自己的人生选择对的道路。我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后，再根据对方的接受情况讲一讲当前的形势，比如2014年昆明火车站砍人的事件，今年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和众所周知的天津大爆炸。我又说，地震这么频繁等等，这不都是众生的灾难吗？是谁造成的呀？都是因为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，从文化大革命到8964学生运动，再到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杀害了8000多万无辜的百姓，尤其在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天理不容，老天要灭他，谁也挡不住，谁要跟着他，谁就得倒霉。我又讲了贵州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王，石头都说话了，老天在警示人。再讲到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大潮，都在抛弃共产党，你跟着他，天要灭他的时候，你就得随着他去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，总有人有贵人相助而躲过。我就给他讲了最近发生的天津大爆炸，有一个河北省无极县的一个人，因做了三退而躲过了天津大爆炸的时间而得福报的实例。我说， 好多人不太明白这个三退。其实三退只是让您抹去对中共发的誓言，让您自己选择正确的道路，说的是您这颗心，什么都不影响您。人心发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您从心里发自内心的退出来，您就站在了神保佑的一面。好多人说我讲得真好清楚，他们问我是什么毕业，我如实回答说是大学毕业，他们都很吃惊地说，大学毕业修炼法轮功我们碰到的很少。我就说，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其实很多的，不像中共给人宣传的，修炼法轮功的都是老头老太太，只不过我们平时都上班，您碰到的少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们对法轮功的了解更加清楚了，他们都明明白白地退出了中共的组织。我知道弟子的智慧都是大法赋予的，修炼和文化程度、学历高低是没有关系的，弟子只是有这个救人的愿望罢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三，工作环境中救众生。我是建筑单位的一名会计，每年十一月份上冻后，工地上就不能干活了。包工头和材料商在年前就要和我们会计进行一次对账。我认识到这是我救度众生的好机会，我发正念让每个材料商单独来，不要都凑在同一个时间来，这方便我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都是做生意的，对钱很敏感。我就给他们讲中共高层落网的官员，李东生、王立军、薄熙来、周永康、苏荣，他们有钱吗？有权吗？他们比哪个老百姓都有权有钱，可是最终怎么样？做了坏事也得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天理的惩罚。表面上看他们这些人是因为反腐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而受到了报应，要不落网的怎么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人呢？然后我就接着给他们讲，法轮功都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骗局。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，除了中国大陆不让人们公开信仰外，全世界包括台湾、香港都是公开的。如果您或者您家里亲人有出国的，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在外国的宏大场面。您说这正常吗？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上手段特别残忍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有些人不太相信活摘器官，我就说，作为一个有道德和良知的人都做不出这种事来，用针扎一下手指，十指连心都感觉到疼。您想想，活生生的人不采取任何的麻醉措施把人的器官摘出来，您敢想吗？所以人们不敢相信，作为人就做不出这种事，可是中共做出来了，天理不容，所以老天才要灭他呢。我这么一说，好多人都认可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这是天意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老天只看人心，用什么名字退都行，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。我给您起个化名，某某退出来吧。请您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保命的九字吉言。你们做生意的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生意都会好的。在和我对账的商家中，听过我讲真相的都做了三退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，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。我的人心还很多，比如安逸心、爱上网的心、名利心、妒忌心等等，我一定要精进实修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修炼心得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从黑窝里走脱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归真。2014年4月的一天，我和同修出去打语音电话，手里有20多份明慧周报顺道发，
我们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休息，从东边开过来一辆警车，慢慢地在我们西侧停下。我们感觉不对劲，同修把背包递给我，让我赶紧骑车离开。我骑上车就跑，后面追上来四五个警察，一下把我从自行车上拽下来。我们被拉到公安局的审讯室，靠在铁椅子上，警察恐吓威胁，还来一帮彪形大汉吓唬我们，折腾一夜。我心想，平时也不敢来讲这真相，有这机会就别错过。有个领头的警察说，共产党给你们吃给你们喝，你们还整这事。我说，兄弟你别这么说，共产党还得靠老百姓养着呢，共产党的贪官吸的都是老百姓的血，他哪来的钱？薄熙来、王立军、周永康、李东生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，都遭报应了，你不怕吗？警察应该惩恶扬善，对吧？你们把修炼真善忍的人扣在铁椅子上，你说你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？他们都不吱声。接下来有机会我就讲真相，没机会我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。天已经亮了，看我的两个警察睡着了，我想不能在这等着他们迫害，我得走，求师父给我力量。我想起师父曾说过，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，谁也不配管。见各地讲法六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，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高大，周围一切变得空寂，这就是师父给我的力量。我立刻抠开铁椅子的挂锁的门边，把铁椅子盖子打开，身体非常敏捷，从铁椅子里出来，反手把盖放下。就这样，我轻松地走出了第一道门，向走廊一头走去。当看到一对一的大玻璃门关得紧紧的，我懵了，不知道哪个门能出去。我立刻求师父指路，结果往右侧方向一瞅，看到一个大大的推子，我马上跑过去推开了第二道门，迎面又有两扇门半开着，里面漆黑，我打了一个冷战。右侧是一对一对的大玻璃门，门的把手上都用红蓝的链锁锁着，我又懵了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开哪个门啊，都锁着呢。师父点化我把门上的插销打开，轻轻一推，门开了，没有一点动静。我走出了第三道门，紧接着我就推开了第四道门，因为第四道门没锁。出了第四道门，台阶下面停着一辆警车，我再一次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让警车里的人看不到我，然后立即像燕子飞一样下台阶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走出了黑窝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商贩乐用真相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们这个市场很大，因为是一上午的开放时间，所以又称为早市。自从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肯定了使用真相币的作用，我地的大法弟子就开始使用真相币。开始是大法弟子自己使用，后来发展到带动世人广泛使用真相币，现在整个市场全打开了，兑换的量越来越大，使用真相币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不管是卖东西的或者是买东西的人都习以为常了。而且明真相的世人也越来越多，现在还有来买东西的饭店老板也到市场，也来找我们兑换真相币。我们在兑换真相币的同时，也不忽视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使世人真正明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共产恶党才是真正的邪教，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才能真正的保平安。现在使用真相币的明真相的商贩见到我就举起手来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像成了他们见到我打招呼的一种方式了。有个卖水果的商贩真相币用完了，在着急的时候竟想到求师傅， 叫大姨赶快来吧。用她的话讲，每次都很灵的，你一会儿就来了。我说，那当然了，师傅什么都知道。还有一个卖海参的商贩也是相信大法受益者，他说，从认识你以后，我的生意真好，对两个欠他钱的人他都不抱希望了，结果他俩都把钱送来了。我说，这是你明真相后师傅给你的福分，你得谢谢师傅。他说，每天早晨来到市场开门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喊李大师好，法轮大法好。还有一次给商贩兑换真相币时，一个不认识的人拍了我一下，问能不能给我换点。我说，可以，你是哪儿的？三退保平安了没有？他说他是饭店的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我是先给不熟识的人兑换并讲真相，回头再给那些熟识的商贩换。我说，我给你钱了没有？他说给了，并把一沓100张的1元的钱拿给我看。我说，好像你还没有给我钱呢。商贩的脸稍微有点变化，说给了。后来回家点了点，总数真少了100元。后来无意中把这事儿说给卖海参的商贩听，也就是说，在兑换真相时一定不能分心。这个卖海参的商贩马上拿出100元钱要给我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就走了。他追上来并把钱塞到我上衣的口袋里，我掏出钱还给他并再次谢谢他。由于兑换真相币，其他的商贩也都认识，他们也都齐声地说，拿着拿着。我说，我不能要这钱，谢谢你们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到，世人真的在觉醒，知道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不容易，拿着自己的钱再给他们兑换真相币，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。有一次兑换真相币往回走时，一个卖淡水鱼的老板说，你今天的钱少了200元。我当时以为他开玩笑，我笑着说，不会的。回家一点还真少了200元，我马上回去想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已经关门了。旁边的商贩说，打个电话问问。电话打通了，他说，我说你少200元你还不信，明天给你。第二天他说，我留下这200元钱也花不了，你们也不容易，我也不能干那种事。说完就把钱拿给我了。我说，谢谢你们，在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我们证实法的过程中一路的呵护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打坐之苦之乐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师父在《心经》文中说，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，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。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有时候我看到自己那么多的执着，挺灰心的，转念又一想，我修的是创世主开创的宇宙大法，也只有在这宇宙大法中我才能修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讲大法无边，全凭你这颗心去修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，能不能修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，能不能付出，能不能吃苦，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。我说，那就没问题。国外一年多的修炼之路感触颇深，其实越修越感觉自己修得太差，执着心观念太多，一层一层的，到现在自己还是没有完全走出亲情观，色欲心也是反反复复没去干净，项目之间的配合争斗心表达自我的心还是很强烈。下面只是拿打坐举个例子，回想起我小时候打坐那会儿，那时候腿软，自己经常盘着腿，把腿立起来，用两膝盖撑着地， 在房间里到处跑，引得盘不上腿的老年同修一阵阵羡慕，还是小孩好修啊。一晃都18年过去了，练功音乐每一响起，那段时光恍如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。迫害开始后，我们失去了集体的练功环境。在之后的10几年时间里，虽然我也在看着书，偶尔练动功，印象中好像就再没练过静功。几年前的一个除夕夜，我给师父磕头上香，整个过程没敢抬头看师父一眼。当时我默默在心里许下了一个愿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一定要睁着眼睛面对师父的法相。师父不忍放下任何一个弟子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重新修炼。对我个人而言，盘腿这一关仿佛占了我所有修炼过程中苦难的一半。我总是在想，如果我中间不断这么坚持走下来，现在也不用这么吃苦了。悔恨无用，着急也无用，从头再来吧。我知道半小时是一关，当时就给自己定个目标，突破半小时。虽说半小时，可我每次都得做1小时，前15分钟压腿，压平了一狠心把腿搬上，死撑半小时。再就是拿下腿后，坐等15分钟后腿恢复知觉。记得有一天，我下定决心把妈妈妹妹支了出去，门窗紧闭，自己在房间里打坐，坚持了半个小时。后来只记得他们说我发出的痛苦的惨叫声，他们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打完坐后，妹妹也受到了鼓舞，她也把自己关起来双盘了半个小时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在师尊的安排下，我获得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。有一天我跟我妈打电话，她问我有没有找到国外同修，我说没有，公园去过几次没见着。挂了电话我就想，我得去接着找。上网搜信息，一打开明慧网，欧洲法会的消息一下映入眼前，正好是我在的城市。我激动得直哆嗦，手一抖一抖地在网上搜索联系方式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西人同修的号码，急忙拨了过去。那时刚出国，语言也不通，稀里糊涂地听明白了大概在哪儿。当时天快黑了，晚上广场上有烛光守夜活动，我怕自己到了别人都走了，衣服也顾不得换，一身牛仔服就跑过去了。一出地铁口，就看到身穿黄色 T 恤的大法弟子们，这场景以前只有在网上看过，跟做梦一样，激动的眼泪像泉水一样直往外涌。我想我也不能在这站着啊，我也是大法弟子啊，我就找个空位坐了下来，什么也没想，脑袋完全是空的，身体完全融在这个场中，能量很强，往那一坐，腿柔柔的直接拿了上去。大概坐了40分钟，心里想着我也突破半小时了，我拿下来吧。刚准备拿下来，就听活动负责人对着话筒说，接下来我们演示第5套功法，这要正式开始了，我也不能拿下来啊，就又坚持了半个小时。这时腿已经完全没了知觉。第5套功法结束后，又听负责人说，接下来我们演示第1套功法，然后结束今天的活动。当时我的双腿根本就没有任何知觉，我想我得起来啊，我可不能起了破坏作用。结果我就站起来了，完整的练完了第1套功法。当时我的双腿一直都是打颤的，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倒，世人都在看着呢，我不能起破坏作用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第一次不可思议地突破了1个小时。活动结束后，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修阿姨过来对我说，你盘腿盘得真好。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话鼓励我呢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在跟当地的大法弟子接上后，我直接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中。周末在公园集体练功时，同修鼓励我说，一小时没问题吧？我说没问题。其实就当时的心性与状态而言是有问题的，可大话都说出来了，那还能再收回去？我就那样强忍着，那种滋味痛苦至极，痛彻心扉，一秒一秒的忍受。音乐一停，腿一拿下来，眼泪也就跟着流下来，然后瘫在地上很长时间，别人都走了，我的腿还没恢复知觉。每次周日盘完了腿，那种疼痛要持续到下周三，上楼梯、睡觉都疼，骨头都疼。结果我生出了恐惧心，每到周五我就害怕了，害怕周日的到来。真正闯过这一关，还是开始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的时候。学业结束后，我就准备留在这参与媒体工作。我的工作主要是拉广告。同修告诉我，能不能拉来广告和自己的修炼状态直接挂钩。我就想，个人修炼这一块确实要抓紧了，自己一个人修不好没关系，影响了项目，影响了救度众生，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。我就给自己定下规矩，初期每天坚持打坐半小时，雷打不动。结果很快我就走出一直疼的那种状态了，出现了阵痛的状态。这种阵痛状态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。因为跑广告也是要走很多路，像云游一样，还得把广告拿下来。结果白天的时候，在扫街的过程中，腿也是很痛，那滋味跟打坐也差不了多少。有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，就有想掉眼泪的感觉，我就那么坚持着。可是晚上打坐却不那么痛了。我悟到，白天我把该消的业力消了，所以晚上打坐也就不那么痛了。就这样两个月不到，半小时这一关我就过去了。接下来就是一小时，我就是守着一念突破了这一关。有一次打坐，疼到后来整个人没什么知觉了。后来我意识一下清醒了过来，感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，好像大脑也不太清醒了，整个人完全木了，感觉很长时间没了呼吸。从此我就守住一念，只要我还有气在，只要我还有意识，我就不把腿拿下来。晕过去了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别人就替我拿下来了。守着这一念，一个小时我也很快就过去了。因为疼得太厉害，也根本入不了境，我就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背师父的法。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。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。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红吟苦其心志，非是修行路上苦，生生世世业力阻。恒心消业修心性，永得人身是佛祖。见红吟因果。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见转法轮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业力也在一点一滴地往下消，我仿佛能听见刀刮骨头的声音。就这样慢慢随着心性的提高，各种执着心的放弃，渐渐地我终于达到了入境，体会到修炼的美好。不久前在公园里打坐，一开始就定下来了，思想里空空的，身体动不了，整个身体感觉就像宇宙一样宏大，是通透的。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，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，相通的。我感受到了修炼的庄严与神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你放下了执着心，你的层次也上来了，你定力也加深了。静而不思，玄妙可见。见红吟道中，只有了断七情六欲，才能体会到清净无为的境界， 那真是妙不可言。打坐的过程又何止是一个肉身吃苦的过程，也是要修掉急于求成的心、怕吃苦的恐惧心、安逸心、有求之心等各种执着心。这期间还有几段难忘的经历。我记得本地有几个同修打坐好睡觉，我嘴上也说睡觉不好，可那时候我心里却是羡慕那些睡觉的。他能睡着，那肯定不疼啊，那得睡得多舒服。就是这种不正确、对修炼不严肃的思想，后来也给我招来了困魔的干扰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，睡觉也是一种，修炼不了的、不精进的人却不知这是苦。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有段时期打完坐以后，我手拿不下来，两只手像磁铁一样紧紧地吸在一起，要同修扯住我的胳膊帮我拽才能拽开。还有一次，我确实感受到身体里的能量流像电流一样强烈。打完坐后，我坐在那儿就像洗衣机脱水那样，整个身体像发生了地震，每个细胞都在震动，像爆炸的感觉。表现在这个物质空间是这样一个现象，另外空间的身体肯定是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绝大部分同修早就过去了这一关，我自己之所以反反复复停滞不前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颗坚忍的心。其实跟监狱里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相比，当然我们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，就拿他们所承受的生死考验来说，我们这点苦又算什么？什么都不算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愿意去吃苦，对苦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人世间的理上。师父明确说，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，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，从而有幸福的未来。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、消除罪过、净化人体、提高思想境界、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见精进要旨三，越最后越精进。其实盘腿打坐这一关过去了，回头看一看，什么也不是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每次学转法轮这一段法，真正修炼的人，我说是很容易的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，我都有特殊的感受。写出这份修炼心得，鞭策自己在新的一年中踏踏实实的实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